那我们再一起来做个祷告。啊，我们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聚集在一起聚会。主啊，我们现在聚集在你的脚前，主啊，求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让你的话语，主啊，能够传出来。主啊，无论台上讲的，台下听的，让我们一同蒙受造就。主啊，让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亲自的带领我们，管教我们，赐下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生命见证力的属你所喜悦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迎向疾风烈火。当你们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题目的名字的时候，你们会在想说，这个名字，这个题目为什么是这个名字？曾经有一本书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的书名叫做《疾风烈火》，英文的名，英文是翻译成 Fresh Wind, Fresh Fire。这本书是讲啊，纽约在布鲁克林的一个教会叫做会幕教会，这个教会在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残破，很没落的一个教会，只有20几个人。可是经过20年的时间之后，它发展成到一个6000多人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弟兄姐妹，里面的牧师，他们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大能，让教会重新的复兴，重新的站立起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只有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个书名取名叫疾风烈火。所以疾风烈火这个意思也是代表说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既然是疾风烈火，表示我们都能够感觉到这一股动力，这一股生命的动力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惧怕，我们要迎向，我们要接受，我们要欢迎。我前面还有两个字其实没有写出来，就叫一起，我们要一起来迎向这个疾风烈火。所以一起就是表示我们整个团队，整个 OCC 教会，让我们一起能够领受从圣灵那边来的能力，能够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当我们提到圣灵这两个字的时候，往往我们都觉得好像对他认识的不是太清楚。当我们又听到圣灵充满这个几个字的时候，甚至呢我们有时候会抗拒，甚至我们会惧怕。所以让我们再次来思考一下子，到底圣灵是什么意思？圣灵是谁？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可是又那是独一的真神。那这是什么意思？三位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神可是又是结合成合而一的神，是一个三合三又合而为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没有谁比谁大，没有谁比谁大。那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呢？其实是不容易理解的。我们只有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常常看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同时的显现，同时的一起来工作。我们要一个更加的，我们可以稍微的用一个图像来表示，我们可以用一个正三角形来表示，正三角形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个意思，正三角形。那正三角形它有三个角，它的三个角它都是独立的，你都是可以看到的，都可以看到的。可是呢，它们又是合在一起的，是一体的，三合为一。那我们今天讲说圣灵呢，就是那个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一位。我们说圣灵，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误解，它好像只是一个能力，它绝对不是一个能力，它是一个真神。既然它是一个真神呢，表示它是怎么样？我们说它是带有位格的，什么叫做位格？我们再把位格再解释一下，其实位格就是它有独立的意志、思想跟情感， 啊。什么叫做有独立的意志跟思想跟情感呢？啊，我们稍微可以解释一下子，大家可以知道，当圣子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跟父神求说，请父神把这个苦杯拿去，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父神的意思。所以子有子的意思，哦，父有父的意思，可是子顺服父的使命啊，所以他甘愿啊顺从啊父的意思。同样的，圣灵也是一样，圣灵也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在我们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圣灵会说话，对不对？圣灵会差遣人去传福音，对不对？圣灵会赐下恩赐啊。因为圣灵啊，他有独立的意志、情感啊跟感情，所以他是一个这样一个独立的位格。同时，假设我们要不听圣灵的话的话呢，圣灵会替我们担忧，对不对？我们可以抗拒圣灵。不但如此啊，圣灵呢，他还带来生命啊。大家知道，在创世纪第二章讲亚当啊是怎么样？是神创造的第一位人啊，亚当子。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怎么样？用地上的尘土啊，造了亚当啊，造了亚当，用尘土造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一口气吹在亚当的身上，所以亚当就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活人。他吹了什么啊？就是一个生命的气息在亚当的身体里面啊。所以圣灵呢，他是带来生命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时候怎么讲的啊？尼哥底母啊问这个重生的问题，耶稣说：“你一定要重生，你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那尼哥底母说：“我已经老了，我怎么再重新进到母腹里面去呢？”啊，耶稣就说：“啊，只有从水跟圣灵生的。”啊，你才可以见到神的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重生也是要有一个圣灵让我们能够重生。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我们听了福音之后，我们就觉得扎心，我们觉得扎心之后呢，我们就问当怎么行。所以我们就悔改啊，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信了福音，我们就受了洗。当我们受了洗了之后呢，我们就怎么样？必领受那所赐的圣灵啊，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怎么样？今天我们基督徒受了洗之后呢，我们都有一个圣灵的一个印记啊，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说，圣经以弗所书说，圣灵的印记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啊，得救的凭据。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有一个圣灵的一个印记啊。我就讲一个我曾经看到一个广告啊，我上次也讲过说啊，我是在我常去这个快餐店哈，去这个 Burger King 的那个 Whopper， 对不对？啊，我说啊 ，Whopper 吃起来的一定是怎么样，跟麦当劳的 Big Mac 是不一样的 ，Whopper 就是 Whopper。啊，那曾经有一个广告啊，他是做饮料的广告，他是那个 Seven Up， 他是这样讲的，他说 Only Seven Up tastes like Seven Up， 啊，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它的本质就是 Seven Up， 好，所以一定要 taste like Seven Up。同样的，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里面有一个本质，有一个圣灵的一个记号印记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能够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一个火热的一个生命，就像我们这个题目一样，疾风烈火。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有圣灵所赐下的能力，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徒。思想一下子，当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圣灵的一个能力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整个这个教会就是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无论在我们的个人的身上，在家庭，在社区啊，甚至整个国家，我们都是怎么样有一个生命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啊。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圣经， 这是从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大家一起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在这个经文，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在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了三个现象啊，我们看到一个大风啊，大风的响声，而且这个大风呢是充满了屋子，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啊。再来，我们看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我们看到一个火焰啊，他说舌头如火焰，看到一个火焰的现象啊。那这个火焰呢，它是分开在每个人的头上。另外一个现象，我们看到一个语言啊，一个圣灵所赐的一个口才的一个语言啊。从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三个现象好发生了啊。那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为什么有这个三个现象在我们当中。好，我们继续再读。好，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啊、说这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及或奈利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敬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从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时有许多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而且他们听到了这些加利利人能够用他们的家乡话来说话，那说话的内容是讲说神的大作为啊。刚才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三个现象，对不对？有一个大风的响声啊，有一个火焰般的舌头啊，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啊，赐下了口才来啊。当他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呢啊，他们就怎么样，具有成为一群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啊。在我们这里看到这个群体呢，看到从天下各国来的人啊，我们可以说是天下各国来的一个代表啊。在这里你仔细算算啊，这个天下各国的代表，你可以看到有周遭附近有15个国家来的人啊。你仔细算这个地名，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它这边是一个预表，表示什么？当我们成为基督耶稣的见证人，把福音传开之后，整个的基督的国度里面是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国家，还有讲不同语言的人，并且我们知道，因为他们都是诉说神的大作为，表示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大家都是合而为一。好，我们先从这段经文来看出这些情形。好，当我们继续讲下往下继续讲的时候，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啊，我们现在看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啊？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之后啊，在地上有40天的时间啊，跟门徒在一起啊，来讲什么事情？讲神国的事情啊，讲神国的事情。而且耶稣还嘱咐他们说怎么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而且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接着就给他们一个大使命啊，在使徒行传啊一章八节啊，这大使命怎么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很重要，我们都要背。现在我们一起来背这段经节好不好？好，大家都要背，我们要打在这个投影片上，因为我们都要背的。好，跟我一起来背。好，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整个使徒行传都是以这一节经文当作我们的核心的经文，它是我们的大纲经文。好，我们再往下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什么是五旬节我想我们都知道，五旬节的英文名字就是 Pentecost。 Pentecost 的意思就是第五十个就是第五十天的节日。犹太人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是逾越节逾越节在他们来说是一个收割麦子的一个开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主耶稣基督他我们背负我们世人的罪孽，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那五旬节是指什么意思？五旬节是指逾越节安息日之后的第五十天，也就是经过了七个安息日之后的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对犹太人的意义就是说刚才说逾越节是收割麦子的开始，那五旬节呢表示收割麦子的完成在五旬节那一天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我们再往后看，当彼得讲完道之后，当天就有三千人信主这是一个收获。大家还记得吗？在福音说怎么样，庄稼已经成熟了，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去收已经成熟的庄稼所以五旬节的意义就是收割麦子的完成所以在五旬节那天就三千人信主初代的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五旬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那天圣灵降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崭新的一个时代所以这圣经在讲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我们要思考这句话，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为什么他们聚集在一处？因为耶稣给他们的命令，是不是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所以门徒呢，他们都很听主的话，他们聚集在一处从我们在第一章当中我们知道他们聚集在一处怎么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当他们同心合意祷告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神要成就他的事情，成就他所应许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五旬节这一天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我想你们也认识，就是那个刘志远牧师，他在我们当中曾经来这边布道会是有来他在创立主恩堂的时候他们就学习到在五旬节这一天呢，要找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呢是能够被纪念的日子，这个日子呢是有很多人都会来的一个日子所以他们在这个主恩堂开始的那一天，他们特别挑的那个日子呢，是挑的元月的第二周而不是第一周，因为第一周很多人可能休假还没回来，所以他们挑第二周这是有道理的。大家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说，那时许多虔诚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国来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学习我们当有开特别的福音布道会的时候，我们都要挑一个特别的日子跟神祷告让很多人都能够来参加我记得上周我们教会有一个全教会的一个这个见证分享会 啊，同工在一起又有讨论分享，到底挑哪一天啊？后来我们就选择了上周啊，因为上周呢想说暑假完毕了啊，而且是哈、啊、我们在第一周教会第一周跟第三周的时候呢，有更多的小组会来教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那一天。啊，所以呢，这个日子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不要挑啊，那个布道会的时候，不要挑什么 Super Bowl 啊，什么这个 World Cup 比赛的日子，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要有这个属灵的智慧，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要门徒都聚集在一起，神要成就他的大事，好不好？好，我们再往下看。当领受了所应许差所差来的圣灵，我们就可以依靠他的能力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我们看到忽然这两个字，忽然这两个字呢，表示神的主权，表示神要开始介入，神要开始按着他的旨意行神迹奇事，按照他的应许要成就他的工作。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你常常可以看到忽然这两个字啊。大家还记得保罗怎么归主的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啊，当保罗啊他迫害门基督徒，到各处去追捕基督徒，要把他们放在监牢里面。有一天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啊，他那时候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了，他追到这个大马色啊，大马士革在北边的地方啊，他要追捕啊这个基督徒，要把他们放在监狱里面啊。忽然两个字出来了，天上一阵大光，四面照下来，天上就有一个声音跟扫罗说，他的名字那是扫罗，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迫害我？”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天上的声音就说：“我就是你那你所迫害的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忽然来一个大光，保罗就归主。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彼得也是一样，彼得呢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突然间也是忽然神的使者出现，把他的手上脚上的链打开啊，把门打开，把监狱的大门打开啊！所以我们知道，忽然表示神要照他的旨意，他要做他所应许、所要成就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忽然这个时候呢，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啊，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啊。风在希腊的，在这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中，代表的是灵，圣灵。代表的是一个气息啊！刚才我讲过，在创世纪第二章，亚当是尘土造的，既然是尘土，哪来的生命气息啊？所以神就吹了一口气，所以圣灵就让亚当成了为一个有生命的活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风啊，代表着圣灵，它能够让人能够得着生命，得到生命。我们看到这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所以充满了所坐的屋子表示什么？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常常觉得风吹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知道风从哪里来，风从哪里去，可是我们可以知道风当它来过之后呢，我们可以确实的感受到风来过了。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实的感到到感受得到？因为我们看到树的叶子在动，是不是？树的叶子在动。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节，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表示怎么样？神的灵，圣灵的降下啊！他们圣灵既然降下啊，一定会带来结果啊，带来结果啊，因为。圣灵这个风它是赐下能力的啊，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就变得不一样了啊。他们过去是一群胆小怕事的人啊，可是他们得着圣灵所赐下的能力之后呢，他们就完全不一样，生命整个翻转，他们就成为 神国天国的精兵，他们就不害怕到处传福音啊，他们就彻底颠覆了当时的世界啊，到各地设立了教会，就像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今天也是因为这样设立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思想一下子啊，我们今天圣灵已经赐下给我们，我们也有圣灵的能力啊，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这样一个生命力，成为一个有生命力影响力的基督徒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再往下看，当领受了所应许所差来的圣灵，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同在啊。第三节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首先我们看到火焰啊，火焰啊，代表的是洁净。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说啊，我们的神耶和华神就像烈火一样，他是祭邪的神。所以火代表什么？是洁净啊，太洁净啊。但是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从埃及地出来，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啊。所以呢，神借着火柱指引指明他们的方向。所以火代表什么意思？火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啊。我们再往看，好，这个舌头如火焰般的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到个人的头上啊，大家还记得说，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我们就领受了圣灵啊，这个圣灵是每个人都有的啊，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啊，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啊，所以在这里呢，是每一个人啊都领受了圣灵啊，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不害怕啊，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可以经历主的同在，我们都可以有圣灵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可以到处传讲啊，可以不害怕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有时候在一些比较一些的环境或是处境，有时候我们不太好意思或是害怕，不容易啊能够把福音传出来。可是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能力已经给我们了，神的同在已经应许在你的身上，你有圣灵同在，我们就可以不害怕，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做一个有生命影响力的基督耶稣的见证人。当我们领受所应许差来的圣灵，我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够做基督耶稣的见证人。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当旁边人听到之后呢，都稀奇惊讶的说，看啊，这说话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而且这个湘潭，他们所听见的湘潭都是讲说神的大作为啊。首先我们来思考啊，第四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请问他们是谁？他们有几个人？还记得在第一章当中吗？啊，神要门徒们聚集在一起啊，他们就到了一个楼房，耶路撒冷的一个楼房，聚集在一起祷告。他们有多少人？讲了说有11个使徒，对不对？耶稣的母亲啊，耶稣的弟弟，还有其他门徒，一共有120人啊，约120人啊。当我们看到，当五旬节到了那天，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渴慕啊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要像他们一样 我们要团队的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我们看在思考圣灵充满这个字，当我们读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它到底讲什么意思。圣灵充满在整本圣经一共讲了19次，然后在新约一共讲了11次，福音书讲了4次，我们把我们目光放在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在使徒行传一共讲了10次。好，我们要了解圣灵充满，我们要讲知道它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形容词是形容基督徒的品格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像当初当他们为了法案时期的争执的时候，他们就选了7个执事，这个选了七个执事的条件是怎么样？他们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那个是形容词，是 full of Holy Spirit。那还有动词，动词呢是 be filled with Holy Spirit， 是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下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在保罗书信当中呢，我觉得更加的讲能够让我们学习圣灵充满这个字。在保罗书信当中呢，只讲了一次的圣灵充满，就是在以弗所书5:18，我想你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的。他说你们不要醉酒，因为酒能够使人放荡，你们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充满呢是一个现在式，当我们用现在式的时候呢，是一个现在的一个进行式，表示我们随时 随地都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的。当圣灵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宰，我们常常就要顺服在他的面前，让圣灵来管束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来听他的，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要随时随地的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圣灵充满这个字呢，还有一个意思，它是多数的，它是要不是只给 一个人两个人的，不是只给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的，它是要给整个会众的，所以我们会众都要聚集在一起，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圣灵充满呢，还不只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命令式的，表示怎么样，你不能不被圣灵充满，只要圣灵是你的主宰，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常常随时的追求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整个教会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整个团队被圣灵充满，来一起来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思想一下子，在初代的门徒，他们只有120个人，可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就可以到世界各地把福音传到地极，他们可以影响这个世代，影响那个社会。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 OCC 教会每一个人，我们有100个人，我们大概比他还少，100个人，我们要是也一样被圣灵充满之后，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可以跟他们一样，能够成为一个有生命见证力的基督徒，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他们就得着了口才，他们就可以用讲不同国家的话。当他们讲不同国家的话的时候呢，旁边的人都很惊讶，对不对？这些加利利人他本来不会讲我们家乡话的，竟然会讲家乡话了，而且不但讲家乡话，而且他们的讲话是很有内容的，是讲说神的大作为。从这个经文当中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有影响力的，影响到附近的人。附近刚刚讲说彼得讲到之后就3000人信主了，他们吸引他们来，吸引他们来讲说神的大作为。在这个经文当中呢，路加福音并没有告诉我们很仔细说什么是神的大作为，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路加这个医生他写了两本圣经，哪两本？路加福音还有 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一定知道嘛，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有一个十二年患血肉病的妇人，他用光了他所有的积蓄，可是病还不能够医好。当他摸着耶稣之后呢，他的血肉立刻止住。所以假设他在这个120人当中，他要传讲什么？耶稣的医治的大能拯救了他。还记得那个雅鲁的女儿吗？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他们请耶稣能够救治他。当耶稣到的时候呢，甚至他的家亲人都说他已经死了，没有救了。可是耶稣跟雅鲁的父亲说，不要怕，只要信，就把雅鲁的女儿重新的让她死里复活，把她重新的救了，救起来了。所以雅鲁的父亲要是在120人当中，他要讲什么？他要讲说，神的慈爱怜悯的大作为能够让他的女儿死而复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常常的预备好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圣灵能够摸着，让我们每天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让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凭口说，不是空口说的而是我们有根有基。过去我们不能爱人，现在我们能够爱人。过去我们不能饶恕人，可是现在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能够饶恕人。因为怎么样？我们有圣灵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刚刚我们读了上面的经文之后，我们看到了三个这样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那大风般的响声，那火焰般的舌头因为这样大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代表圣灵在五旬节那天要降临，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的一个开始。这个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他来到我们当中是要做什么？是要赐下能力给我们，而且不但如此，他还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生命影响力的一个基督徒。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看了一篇见证让我很感动那这见证是这样说的这个见证呢是一个三年多前在台湾发生的一个命案这个命案呢是讲说有一个年轻到中年的妇女她的名字叫谢依涵，我想你们有些人是知道这个故事的那这个谢依涵这个年轻妇女呢，她杀害了一对年老的夫妇而且是狠心的杀害这个年老的夫妇，这年老的夫妇对他是蛮好的在报纸上形容他是像一个蛇蝎般狠心狠毒的一个这个女人那经过司法的判决，他一审判了死刑，二审也判了死刑我想很多人读了这个报纸都觉得都认为他是该死的连我自己都觉得他是该死的我相信他的家人也都放弃他了可是在两三个月前我又看了他的报纸新闻又出来了，后来发现他竟然相信了耶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罪大恶极的人相信耶稣。那时候我在想说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怎么想法的我那时候想法说我不想世界上的人看到这个消息心里怎么想的想说信仰这个信仰耶稣基督连罪大恶极人都能够赦免，对不对我那时候我在想说，如果说我们能够让这个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像这个郭台铭或像马云，他们要是能够信主的话，不是有更大的影响力吗但是呢，这里却让我再一次的思考一下子，既然这个罪大恶极这个杀人犯的这个谢依涵这个妇女，她竟然相信了耶稣，成为我的姐妹 然后牧师也替他求情，所以他判成后来是无期徒刑。我们把法律的事情归给法律，我们因为这是法律，这是让法律去判断。但是我们来思考一下问题，我们可以知道薛一涵他一审二审都判了死刑，他是没有希望盼望的，可是他仍然还有这个勇气活下去。我相信他有勇气活下去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有牧师把基督的爱传给他。我们知道罗马书说怎么样，耶稣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所以我想薛一涵是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知道耶稣是爱他的，虽然也许他犯了这个罪大恶极的罪，但是有一个旁边一个新闻更让我注意到的是他的男朋友，他有一个男朋友爱他，爱到不离不弃，在这两三年的时间呢，去探访薛一涵，探访了300多次。你们可以思想一下这个男朋友的心情，他其实爱的不是一个品性很好的一个人，他爱的可能是一个杀人犯，可是他却可以这样的不离不弃的爱他，所以这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要不是从耶稣基督的来爱，我们可以这样爱人吗？在罗马书上也有说，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呢，圣灵可以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体会一下浇灌这两个意思，浇灌，当你看到倾盆大雨的时候，那就是浇灌，神的爱浇灌，像倾盆大雨这样的浇下来在我们的心里。神就是这样子如此的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力，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恒心的好好读圣经，我们每次在主日聚会敬拜的时候，小组聚会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活泼真实的敬拜。当我们过我们团聚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因为怎么样，我们是一个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不要忘记我们要影响这个社区，我们不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因为圣灵已经给我们的能力了。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我们要不是主啊，你们要不是你们三位一体神的应许，你们的差遣，主啊，让圣灵主啊来到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重生，让我们得到一个活泼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不但如此，你还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一个丰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有一个有能力的一个生命。恩典的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不再沉闷，让我们不要再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恩典的主，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是吧？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不一样。我们因为有你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